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为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本周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举办了各种集会、游行，还有烛光守夜等纪念活动，对这群信仰真善人的人的迫害已经是持续24年了，而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行动也已经24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权迫害不仅影响了法轮功学员本身，也影响了他们的亲人，包括现在生活在海外的一些华人，他们的亲人就因为练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监狱中备受煎熬，作为在海外的亲人对他们十分的牵挂。比如现在在我们旧金山湾区上班，家住在阿拉米达县的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刘芷彤。她的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辽宁省大连市姚家看守所。芷彤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是在大连长大的。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她来到了美国，现在在湾区做平面设计的工作。芷彤希望在海内外有更多善良的人能了解到她妈妈的故事，能帮助她营救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名字叫孔庆平，在2022年10月22号的下午，被大连市李家街派出所的警察把妈妈绑架到了姚家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子涵请芷彤先讲了一下妈妈现在最新的情况。
4月11号上午9点的时候，就是大连干警司区法院就是非法开庭，然后我们家里面人请了两位律师为我妈做无罪辩护。就是开庭当天呢，就是法院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不让我们家里人进去旁听。我们最后跟律师呢了解情况，然后律师就说我妈妈也当天也没有到现场，是视频通话。对，因为他们给的理由就是说大连现在还处于防控状态，检察院那面有检察官叫纪晓慧，然后他就是拿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吧，就是想对我妈妈重判。然后我家里人呢就是请的律师为我妈妈就是做无罪辩护啊，就是按照正常的就是法律程序来说是应该是无罪的，然后但是呢法院就是没有给出结果，然后还说检察院会继续调查。
那发生了什么呢？妈妈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呢？
我们现在就是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怀疑是别人举报。对，然后呢就是警察就去我们家里面就把就我妈妈抓走了。对，202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家里面就把我们家里面的打印机，就是贵重的东西啊，就是电脑啊，两台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个人物品都给拿走了。然后呢就是我妈妈在那个当时在拘留所里面待了一天，然后第二天就回来了。之后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又让我妈妈回去，然后回去要这次就是要取保候审，就是让家里面交10000块钱的，他说是罚金，也在那里面待了一天，然后之后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又过了一年，取保候审一年，那面又说让我妈回去，然后他们的理由就是说现在已经疫情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了，让你回来，然后就可能要他走他们所谓的那个法律程序，就是往上走那种。然后我妈妈就觉得担心会受到迫害嘛。然后呢他就不在家待着了，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也是一年多，2022年的10月22号那天，然后是我爸爸就去看我妈，他们可能是跟踪我爸，然后到我妈就出租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把我妈妈就带走。
嗯，当着你爸的面吗？
对。
妈妈在这一次被抓捕之前，从2020年初开始就已经反复被警察骚扰迫害了。那妈妈为什么就不放弃练功呢？
我妈以前身体非常不好，十几种病，几乎每天都要吃药。我爸因为我妈这个身体呢，也想了就是找了很多的方法然后也花了挺多钱，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就是在我的记忆里吧，我爸我妈呢就是以前呢经常吵架，我妈那个性格也特别暴，就是基本上是为了一点小事就能跟我爸爸吵起来，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心疼他，但是呢也是怕他。2004年初的时候，我妈妈就高烧不退，到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医院去打吊针，打了一段时间就是还是不退，然后医生呢就建议说让家里人去大医院去做那个穿刺检查，因为他怀疑是白血病。当时呢我们家里人真的是在那一段时间非常煎熬，然后等到呢结果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败血症，虽然不是绝症吧，但是也很危险。然后呢也过了一段时间呢他还是没有什么好转，然后呢就是经过朋友的介绍，然后我妈妈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妈妈那个病就好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吧，就是我妈妈这种十几种病都不见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妈脸上以前就是有一大片的蝴蝶斑，她就为了这个斑呢就是用了很多的方法，然后这个斑不但没有好转，然后还比以前更严重，所以这个也是让她挺闹心的一件事儿。然后等到修炼法轮功以后呢，这个斑也不知不觉的就没有了，而且皮肤就是变得很白，然后又白又细嫩，然后周围的人实际上对于他的这种变化吧都很震惊。然后这是一方面，这是身体这方面的变化，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性格上，他自从修炼以后呢，他变得脾气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呢越来越平和，就很多事情都到他那儿都不会就是让他发火啊或者生气什么的，然后呢也天天你就看他就是乐呵呵的，一天天很开心，所以呢跟我们家里人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我跟我妈呢关系呢就像朋友一样，我可以跟他就没有任何距离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家里人对于我妈这种变化实际上真的是很震惊，所以呢就是特别支持她修炼大法，因为他们也真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子嘛。对于我妈来说呢，我觉得她的感受是最就是感受是最深的，因为她是自己亲身经历嘛，所以呢她就是对于大法来说就是很感激。所以你用任何办法是不可能让他放弃修炼的。
我问直通，还记得当初听到妈妈被抓走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哎呦，我心里非常难受。就是哎呀，我就觉得哎呀那种心情很难去描述，就是特别特别难受。我还记得当时就是通话的时候是视频通话，然后我爸爸然后也在，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俩就没有说什么话，然后呢就能看到他从来都不哭，我爸从来都不哭，然后呢我就从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眼睛就是强忍着那种，哎呦，看着就心里面特别更难受了，我就觉得太难了。对，
那他这两年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结婚了嘛，然后也有这边也有家里人，然后呢他们就是特别关照我，然后就很关心我，然后还有周围的就是我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跟我一起的朋友啊，然后还有同事啊，然后都给各种各样的帮助，然后也帮助我去营救我妈妈。对，然后就是感觉大家的这种力量吧，
那你主要做了哪方面的努力去营救妈妈呢？
我们刚开始就是我妈妈被抓的时候，我们就在重点馆做了那个集会，然后呢我们就是给那个大陆的那些攻坚法的，就是参与迫害我妈这些人呢打电话，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给他们寄真相信，然后还有呢找议员，然后还有写贺卡，然后还有就是征签。
芷彤说他的征签主要是在他家附近做的，反应非常好。他说美国人很善良，很多人听到之后呢就表示理解和同情，就在征签书上签字说支持你。也有很多人已经是知道 CCP 中共做的一些事情。他说他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在阿拉米达县那块有一个海滩，他呢和先生会跑到海滩上给周围的人征签，那边来来回回人很多。但是呢在找议员帮忙这一方面，他说呢没有任何的反馈，他给议员写了信，也去到议员的办公室，那只是收到了一个官方性质的 email 的回复，说收到了，但是并没有具体要帮助他的意思。他希望自己的议员能够帮助写信给中共的外交部，给中共施压，让他们释放妈妈。
因为我来到就是海外以后，我妈妈曾经来看过我，2019年的时候就来过。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海外吧，然后当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嘛，然后妈妈来了以后就是会做各种各样的就是吃的要给我，就每天我可能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特别想赶紧回去，就是
芷彤说这一次知道妈妈被抓了之后，刚开始是非常的煎熬，吃不下也睡不下，非常的消沉。但是后来他想办法，家人帮他，同事帮他，大家都在帮他，做了一系列的行动来帮助营救妈妈。他说只要迫害一天不停，他就揭露迫害一天不停。芷彤想对他的妈妈说，
我想说就是我们呢是堂堂正正的，然后呢也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对不起，就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我觉得我们不怕那些他们那些邪恶的东西。现在呢就是海内外有很多就是善良的还有正义的人都在帮忙去营救他，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也都是暂时的，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出来。
芷彤最后也有想跟我们华人朋友说的话。
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自己去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因为法轮功呢的书籍啊就是在网上都是可以随便免费看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然后你就会知道就为什么就是已经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就还有这么多人就是冒着就是生命危险，然后而且还依然在坚持修炼法轮功。对，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正的去了解一下，不要听媒体的一些报道，然后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真正的自己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
您刚才听到的是子涵采访在我们湾区上班的一位女孩，她的名字叫芷彤，呼吁营救她在中国大陆狱中的妈妈。和芷彤的录音其实中间多次被中断，因为芷彤在掉眼泪，她没有办法说下去。您听到的是剪辑过的版本。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独自生活在海外，好在2021年初的时候她结婚了，有了一个非常爱她的先生。但是对于在国内关在监狱中的妈妈的思念，对妈妈的牵挂可想而知。谁又没有父母兄弟家人朋友？中共对上亿修炼法轮功人的迫害，只是迫害了这些法轮功学员吗？ 这一亿人又有多少亲人朋友，又有多少人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的受害者呢？了解真相，传播真相，是你和我每一个人的责任。为了这些还在受迫害的人们，为了他们的亲人，也为了你我。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